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告别了中学生活，戴上了大学校徽，从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环境，胜利的终点变成了新的起点。
我们是大一新生，
欢迎收听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之迎新》专辑，
欢迎你，大学新鲜人。
的时候，无论你走进任何的一所大学，都会迎面看到巨大的红色的条幅，上面会写着欢迎新同学。九月的校园，如果你去留意一些公告栏，会看到很多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团体都在招纳新人。那有很多告别了中学时代的大学新鲜人，就在这样的九月走入了自己理想当中的大学。刚刚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所分享到的一位清华学子的文章当中，他曾经提到美国的大一新生和中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曾经提到美国的大一新生，他们比较早熟，比较过早的接触社会，甚至不管家里的背景如何，是否很富有，他们都会在读大学的时候自己去打工，去贷款来供自己来读书。而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很多的大一新生依然是攥着父母的血汗钱走进了大学校园。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我曾经看到的来自著名的新生代作家、大学教授葛洪斌的一篇文章，叫做《大学生，你为什么要父母养活》。那在今天我们的迎新专辑当中，一起和大一新生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连续看到贫困大学生生活、学习困难的报道，一个女生数年捡馒头度日，许多学生没有路费回家过年，贫困地区三个劳动力的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等等等等，心里感到非常的酸楚。想到当初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师范学院，国家给生活补贴，基本上可以饱饭度日，自己再打一点工，可以买书、买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那个时候曾经打过很多种工，开始是在古玩市场，因为喜欢书法，帮一个老板装裱字画，学学手艺。 后来是在一个司机老大哥的家里做家教，再后来受同学之邀做过袜子推销等等小生意。扬州地方小，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私营经济，大学生找不到什么活干，常常会有朝不保夕的感觉，所以基本的运度是非常的节俭的。好在我的学习很好，每年都能够拿到一等奖学金，有三四百元钱，可以当回家看望父母兄嫂的路费，还可以带上一点礼物回家。不过偶尔也有支用不妥的时候，那种时候常常是在一家小书店蹭书度日，帮助整理图书，搬运一下货物，可以得到免费的午餐。后来和那家书店的老板倒是因此成了朋友，他的父亲是我们校医院的医生，很善良，后来总是给我开一点好药，因为他的恩慈，我的胃病不再那么折磨我了。后来我读研究生，拖家带口了，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爱人孩子的支用，每个月200元的国家研究生补贴是完全不够的了，更加要打工了。做过很多事情，写作卖文，做英文代课老师，给留学生做学术辅导等等，甚至我还以3000元起家炒过股票。现在想来，说出这些我并不感到丝毫的羞耻，我自己靠劳动养活了自己，还补贴了家人，这不是羞耻的事情。不过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而放弃学业，贫穷让我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更加刻苦。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我是我们同学当中最用功的一个。研究生期间，我的写作量可能是在师兄弟之间创纪录的吧。我的工作量连我的导师都觉得匪夷所思，他老人家不相信我一天能够连续读书工作16个小时，可以没日没夜的连轴转的读书写作。现在想想，当时我的生活是非常的拮据的，但是也就这样过来了。有的时候我甚至想，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许多书是那个时候开始读的，许多对世界的想法都是那个时候有的，许多朋友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交的。总的来说，大学生活是美好而温暖的。关键是我终于支撑过来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水平比上世纪80年代好多了，为什么上不起大学的学生反而更多了？为什么上了大学而被迫失学的反而多了？我们的大学收费体制要改革，要给贫困学生免费读书的机会，比如师范、农科、军事等专业可以实行完全的免费就读。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经济水平还没有今天这么好，那个时候我们贫困生还有免费的大学可以读，为什么今天反而没有了呢？经过我们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积攒了很大的财富，我们也产生了很多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拿出一点钱来救助大学生，就救助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即使是从投资的角度讲，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比投资于一个人，让他成才、走上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更伟大、更有益的事情。但是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大学生你为什么还要父母养活呢？ 在西方国家，父母即使很富有，抚孩子也得到高中阶段，孩子上大学就是成年人了，要自己出钱，半工半读。我一直认为自食其力独立生活是人的美德。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的几个外国同事，他们几乎都是自己打工读大学的，有的是高中毕业后工作几年攒下钱再读大学，半工半读。我在巴黎住的时候，房东的女儿就很典型，她上大学了就搬出了家，自己独立生活了，不要家里的钱。房东因为女儿搬出去住了，才把她的房间出租，我住的就是她女儿原来的房间。其实房东家很有钱，他太太是医生，他自己是工程师，他们的收入在法国应当是相当高的，但是他的女儿还是独立出去了，他不用父母的钱上大学，他自己贷款，然后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他们把独立自强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非常希望我们的贫困家庭来的大学生应该自强啊，不要等社会来救助，不要向父母伸手。父母养我们到十八岁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上大学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该学会自己独立的生活，自己对自己负责。老实说，我的这个想法不单单针对那些贫穷学生的，我认为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应该尽量的自食其力，打工读书并不丑陋，相反很光荣。任何时候独立自强自我负责都是美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很多先贤组织公学团提倡公读，一百年后难道我们反而做不到了吗？我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愿意自食其力的，都是愿意在打工中锻炼自己养活自己的。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家长、学校、社会，他们对打工的学生怎么看，有没有支持。我们有些家长总觉得让孩子打工是个丢脸的事儿，不让孩子去打工，这就助长了一种风气，大学里一些靠打工谋生读书的学生反而被看不起，那些养尊处优拿父母钱大手大脚过日子的阔学生反倒沾沾自喜。也有一些大学老师很反感学生走出校门去打工，觉得学生打工会沾染铜臭味，是不学好。有些研究生导师甚至把不打工作为招生的条件，其实这种观念很错误啊，这恰恰是把那些愿意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贫穷中坚持求学上进的贫穷孩子挡在了门外。我们的学校总觉得学生出校打工不安全，总觉得打工会影响学习，影响校风，这些都是陈旧观念。学生不和社会接触就安全了吗？一个书呆子将来走上社会就有出息了吗？西方的学生采取弹性学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课程量，这个阶段我要集中精力多挣钱，就可以少选一点课，以打工为主，过一段时间我的钱多了可以多选些课程，以学习为主，或者钱不够了我还可以休学工作一两年再回来拿学位。而我们的学校呢， 们的一些企业机构在招工雇工的时候也有偏见，总是要招有工作经验的，但是平时对在读大学生往往很冷漠，甚至故意盘剥他们。西方的社会呢，他们的许多企业把假期接受学生打工当作是社会义务，他们的许多企业都对在读学生敞开大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写下这些文字，我是希望，第一，我们的贫困生不要自卑，不要等待，要自强自立。第二，我们社会、学校、家长、老师、企业要鼓励帮助大学生攻读自立。第三，国家能够给贫困学生免费读书的机会。
信号一响，北京时